小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您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集第31集《从城的传说》。仙女右手一指，地面裂开，她很快的消失了，地面又复原。此事过去好几年后，一天，仙女又在母后生下哥哥的那天出现了。他送给母后一只小水罐，说罐中水是从阿布格尔河中取来的，嘱咐母后在给哥哥喂奶时插上几滴阿布格尔河水，以佑护哥哥一生平安，避邪免灾。母后深深地感谢仙女的祝福和礼物。后来当我出生时，仙女又来了，同样送给母后一只小水罐，嘱咐母后像喂养哥哥那样的喂养我。如今当大祸临头之时，仙女的话应验了，全城所有的人和物都变成铜制的，唯独我和我的用品书籍依然如故。公主刚一说完，一位年轻英俊的年轻人便出现在面前。伊格巴尔王子一看就知道来人是公主的兄长法德勒王子。彼此致意后，法德勒王子讲述了他的经历。我在一年前辞别父王和母后，随一只商船到海外旅行。开始几天风平浪静，可是到第13天，狂风骤起，海浪滔天。正当我们万念俱灰，只求一死时，海面又恢复了平静。这时，海浪已经把我们送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岛上来。我们在海岛上走来走去，见此道十分荒凉，转了好久才看到一片妙茂密的森林。这时一位经验丰富的船员告诫大家说，此地不宜久留，应该尽快离开，否则不是被飞禽猛兽所噬，就是被土著矮人所害。这些土著矮人崇拜巨蟒，他们习惯于把不幸失身被掳的异乡人奉送给巨蟒饱餐一顿。船长对这位船员的忠告深信不疑，决定一日清晨全部撤离此岛。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到岛上转悠，看到一个小矮人正从密林处探头观察着我们的宿营地。我们四目相对，那小矮人慌忙离去。我对此置若罔闻，回到营地与同伴聊天，准备行装。待我们整装待发时，突然发现营地已被土著矮人团团包围。他们人多，黑压压的一片，个个执刀举枪，用树枝把我们捆绑了个结结实实。另一些土著矮人将我们的帆船洗劫一空。土著矮人把我们押解到海岛酋长面前。这位酋长奇丑无比，而他们的女儿更加丑陋不堪，都快30岁了，打扮得花枝招展，令人不忍目睹。酋长对我们不加审问，便命人将我们投入牢笼，每天早晨提出一个，奉送给巨蟒果腹。几天过去了，每天早晨都有一个船员被巨蟒生吞，我们的人数在一天天的减少，最后只剩下我和船长两人。这一夜我们相视无言，心中在想，一日晨，我们两人中又要少一个，这是生离死别的时刻，心情格外沉重。天刚亮，两个矮人就打开牢门，不由分说架起我就往外走。我看了船长最后一眼，作为诀别。矮人把我押到一个宽大的茅屋，我心想必死无疑了。不料茅屋里的一个土著女人笑着对我说，小伙子别害怕，你不用担心自己会和其他人同样下场，我们的公主看上你了，她会让你享一辈子清福的。我是公主最得意的心腹，她派我来代表她向你表白心迹，过一会儿她会亲自见你。说着她抓住我的手，带我走进公主的闺房。只见公主坐在用老虎、狮子和黑豹皮制成的床上，咧着嘴，呲着牙，正冲我乐呢。看着她那黑炭似的脸，发黄的牙，豆粒似的小眼睛，茄子般的大鼻子， 又短又乱如杂草色的头发，脖子上那串用骨头制成的项链和用兽皮缝制而成的衣服，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颤抖不止。因为这位公主的尊容，使我联想到吃人的猛兽和害人的魔鬼。公主一见到我，就显出十分亲热的样子，说：英俊的小伙子，别害怕，也别担心，不要想到死，多想想好事吧。快来呀，靠近我坐，让我好好看看你。有我在这儿，你就得救了，算你走运。你们被掳时，我第一眼就看中了你，你显得那么英武坚强，视死如归。听着，我不仅要救你的命，还要选你为驸马，让你永享安乐。等我父亲死后，就让你登上王位，做这个土著矮人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听了这位公主的话，犹如五雷轰顶，我差点没晕过去。说实在的，我宁愿去死，也不愿在这位公主身边多待一分钟。这时，我想起了宫廷教师曾对我和妹妹说过的话。俗语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譬如说，一只猫夺得了主人的好感，主人为了表示对它的喜爱，用山珍海味来款待它，反而使它无所适从。其实，猫最喜欢的食物莫过于它自己逮住的老鼠，而恰恰是老鼠最为人类所深恶痛绝。公主见我不回答她的话，反而陷入沉思，以为我受宠若惊，得意忘形了，于是继续说：你为什么不说话呀？显然你感到很突然，喜出望外了，过分的兴奋使你目瞪口呆，难以言表。这也难怪，一个落入父王之手的俘虏从来无一生还，而你是个极特殊的例外，被本公主慧眼选中，不仅死里逃生，还要永生享受荣华富贵。你的沉默不语，正说明你对我所赐予你的幸福的感动和默认。说完，他向我伸出一只又黑又粗又短的手，让我吻他。我考虑到自己此时此刻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便勉强吻了一下。这一下他更加得意了，连声说我真温柔，对他不必如此拘谨。他自认为美若天仙，人见人爱，就像那只猫把老鼠当作天下最好吃的美味佳肴一样。他把我表现出来的困惑、恼怒和恶心的复杂表情错以为是对他相貌的惊叹、体态的赞赏、话语的钦佩，乐得他连连拍手叫好。两个女仆应声而至，搬来一个大包裹，展开一看，里面是上等的虎皮、狮皮和豹皮。又来了三个女仆，抬来一桌子的动物肉、心肝等食品。公主招手，让我坐在她身边，与她一块吃肉。那时我也真的饿极了，便狼吞虎咽般的吃了起来。公主见我吃得很香，便百般劝我多吃些，不时地问我：好吃吗？合乎你的口味吗？别急，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这样吧，我这就去见父王，把我的打算告诉他，请他释放你和船长，并恩准你和我结婚，让船长选一女仆为例妻。说完，他起身要去见国王，临走前对我说：你先回去，把这个喜讯告诉给船长，好让他也高兴高兴，让我们两对小夫妻择日共同举办婚礼吧。你们谁也别忘了，是我给你们带来这莫大的幸福，实现了你们最大的愿望。等着瞧吧，明天一早，整个海岛就会张灯结彩，鼓乐齐鸣，万众欢呼，我们喜结良缘。我装作高兴的样子，谢过公主的一片好意，可内心深处却百般诅咒她，只求一死，也不想娶这个妖魔。随后，公主派人把我送回牢房。当我被押走时，船长痛不欲生。这时见我又被送了回来，不禁又惊又喜，连声说：王子，我以为你早已被吞进巨蟒腹中了呢，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回来。看来 我伤感他说，我注定是会死里逃生的，可是我们的伙伴们都惨死了，我又有何颜面活着呢？只是你能活下来不是是个奇迹。他打断我说，只是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让我把话说完你就明白了。是的，我从巨蟒口下脱生了，但是却要为此付出最昂贵的代价。如果你知道了为换取生命而付出的这一代价是什么，任何人都会转喜为悲的。我更糊涂了，人世间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吗？生命是重要的，但是爱情比生命更重要。接着我把那位丑公主如何与我成婚作为代价换取生命的事给她讲述了一番。她听了以后不禁悲从心来，连连地点头道，还是你说的对，不过我要说句公道话，一个人正值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地被折腾死，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悲剧。因此我劝你要设法战胜困难，争取好的结局，你要权衡利弊，好自为之啊。难道这就是你给我的忠告吗？我听了他的话不禁火冒三丈，照你这么说我就得顺从他，照他的话去做吗？难道你没想到后果吗？你听着，公主还要把比她还丑的女仆嫁给你为妻，也让你在这个矮人国的生活一辈子。那么我把你和我的忠告奉还给你，你又作何感想呢？听完我的话他没词儿了，耷拉着脑袋显得十分痛苦的样子。良久他才哭着说，灾难呀，真是灾难，让我跟这种人生活一辈子，还真不如让巨蟒吃了的好。你这人真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忠言了呢？你的高见呢？你应该权衡利弊，好自为之啊。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什么比死亡更可怕？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与丑女结婚，在这儿生活一辈子。是呀，我说，我们应该设法摆脱这个可怕的牢笼，去争取过自由人的生活。于是我和船长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比较周全的逃跑计划。我们佯装满口答应这门亲事，但是表示不必操之过急，应该择日成婚。公主对此喜不自禁，满口应承，当即宣布我们为自由人，可以随意在海岛上漫步。这样我们走出牢笼，到海岛四周观察，终于在一个礁石后面发现了一个用绳子拴住的渔船。我们毫不迟疑地解开绳子，跳上小船，拼命向大海深处划去。我们刚离开海岛不远，就被土著矮人发现了，他们慌忙张弓搭箭向我们射来，幸亏我们划得快，才未遭伤害。到夜幕降临之时，海岛就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网，你在听了吗？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我们在茫茫大海中漫无目的地划着小船，不知划了多久，眼前又展露出图光。我们划到一个河，西纵横绿荫成片的海岛上，岛上的果树很多，累累硕果把树枝都压弯了，走在果树林中犹如置身于天堂的花园之中。当时我们早已饥渴难耐，就摘下又红又大又水灵的苹果、鸭梨、桃子，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吃饱喝足了，我们躺在地上边休息边认真地回顾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想到此次旅行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终于得救，都放声大笑起来。我们足吃足喝，快快乐乐地度过了一天一夜。我们在皎洁的月下砍大山，在细软如毯的嫩草地上躺着休息，忘情地陶醉于花果的香气之中。也许是太累了，这一夜我睡得很熟， 直到天已大亮才从沉睡中醒来。奇怪，我的同伴不见了，我呼喊着他的名字却没有回答。我在海岛上找了他两个星期，连个影子也不见。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出事了，心中感到很难过。我宁愿为他去遭难去受死，而不愿失去这样一位与我同甘共苦的忠诚可信的挚友。我们已从楚柱矮人的灾难中摆脱了出来，又是什么灾难使我们生离死别呢？我不停地寻找着，渴望着能找到蛛丝马迹。到了第十五天，我突然看到面前出现一片浓密的森林，便钻进森林中仔细寻找，看到在森林的尽头是一座从未见过的宫殿，它的四周被深而宽的护宫河所环绕，只有一个浮桥与外界相连。我从桥上走过，来到一个用白色大理石铺就的过道，在过道的尽头就是宫门。我破门而入，只见在一间豪华的卧室里，有一位绝代佳人躺在雕刻着精美图案的大床上。他的脸犹如春月，清秀美丽。他身着用无数颗珍珠镶绣而成的丝质长裙，头戴用翡翠、玛瑙、珍珠、宝石镶嵌的金冠，脖子上挂着新式玛瑙项链，项坠是价值连城的大珍珠，脚上蹬着一对嵌金镶珠的金鞋，浑身上下闪动着金灿灿的光。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还以为他正在凝视着我呢，我只觉得她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姑娘。她那窈窕的腰身透着青春的风韵，使我感到她在呼吸，血管中的血在流淌。然而当我近前看到塑像，看到她时，却不得不回答，却得不到回答。仔细一看，她原来是一动不动的塑像。在塑像的床边站立着两个侍女，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一个手持长矛，一个手握利剑。在两个侍女之间竖着一块挂着金钥匙的牌子，上面赫然写道：光临此岛并进入森林，来到此地的人若想拥有这座幸福宫，就拿走这把钥匙，但绝对不能触摸任何东西。如果滚使谁拆，违背了这一忠告，那么他就会失去幸福生活，面临死亡。值得庆幸的是，我自幼就习惯于唯命是从，绝不贪婪。我决定依照牌子上的话去做，取下钥匙向宫门走去。宫门是用红木做的，上面雕刻着森林中各种珍禽异兽，挂着一把狮形金锁。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还没有扭动，锁就开了。门里有一个黑色大理石的楼梯，我扶梯而上，来到一间宽大的客厅。只见客厅里装饰的十分华丽，新颖奇特，气派十足。有高档的波斯地毯，豪华的绒坐垫，有纯金的古色古香的巨型吊灯，镶金框的双面落地窗，精致的大床上铺着金丝滚边刺绣缎子的床罩。我随意进入另一个房间，见一位青春少女斜躺在一张大长沙发上，头枕丝面绣花枕头，看样子她正在睡梦中。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她，仔细观看她的容颜，看到她微闭双目，听到她那细微的呼吸声，于是我断定她不是雕像，而是一个大活人。可是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么美丽年轻的姑娘会独自在这孤岛独宫里住呢？我真想马上把她唤醒，问个究竟。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未去触动她，让她继续沉睡。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离开宫殿。我在海岛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看到很多从未见到过的珍禽异兽和昆虫，有的叫不出名字，有的样子像蚂蚁，个头却像大老虎，乍一看以为它很凶残。我不由自主地摆出搏斗的架势，不料它一见我仿佛遇到了怪物，扭头就跑。 我还遇到了许许多多貌似猛兽，实则温柔的动物。当我回到宫殿时，那位姑娘仍在酣睡。我难耐孤寂，便故意弄出声音来，想把她吵醒，但毫无效果。我索性在她耳边大声吼叫，她却仍沉睡不起。我越发奇怪，不禁自言自语道，她一定是着了魔了，否则不会弄不醒的。我终于失望了，决心离开这儿。刚要起身，便看到一块用珍珠镶嵌的小茶几上刻着的一行字：王子，欢迎你，你信守承诺，已经赢得了这座幸福宫，请你在睡美人的耳边轻声地说出你父亲和祖父的名字，他就会当即从沉睡中醒来。我照此办理，姑娘果然醒来，睁开明媚的大眼，露出欢欣的笑容，激动地说，你是个多么真诚勇敢的人呢，有多少人由于没有守约而最终失败于一时的冲动和不明智，你真是位超乎寻常的人，你究竟是神还是人？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实在承受不起你过分的夸奖，我到此讨来纯属偶然，绝无什么目的，只是拿到这把金钥匙进到你的宫殿，才得以见到你。我相信只有尊贵高尚的王子才能守信到此，不受迷惑利诱，请说吧，你到底是谁？我见他执意要问个一清二楚，便把自己在旅行中的奇闻异事以及船长不幸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的情况全部给他讲述了一遍。这姑娘听后莞尔一笑，说，是以你的同伴，你就不必再为他难过和感到遗憾了，我可以告诉你，他是因为贪财而丧命的。这话怎么可能？我大惑不解地说，我与他一直形影不离，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去贪财的。请相信我说的话吧，你的同伴确实是由于贪财违背了诺言而自寻灭亡的，他趁你熟睡之机偷偷地溜到宫殿前，看到了你所看到的那位姑娘的塑像，他为姑娘的美艳所迷惑，更贪婪于她脖颈上的闪闪发光的珠光宝链，于是上前触摸了姑娘，违反了牌子上的文明规定，一把利剑杀来，一根长矛刺来，使她当即毙命，随后整个海岛的飞禽走兽一同涌来，不消一眨眼的功夫把他吃了个精光，他的下场与其他先期到达海岛的贪婪者一样，如果你像他一样的贪婪，那你就会有同样的下场。那些稀世珍宝确实是十分诱人的，然而那牌子上的警告也绝非戏言，这就是人生的哲理。感谢真主，你是位胸怀韬略的不贪小利的人，所以你经受了这一番严峻的考验。姑娘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我请姑娘说说她的经历，为什么会住到这座宫殿里来的。这其中又有一个奇怪的故事，她说，这是一个我和我的亲属们从所未料到的偶然事件。那是这时我突然感到有一只手把我提了起来，向天上飞去，在无尽的苍穹中遨游，宫殿很快消失了，那姑娘也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我从天上降落了，定睛一看，眼前是一座城门。我一直很纳闷，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瞬间把我从遥远的神秘海岛送回到故国城门前吗？法德勒王子想到这里，正要继续说下去，一位窈窕淑女向他走来，他一时语塞，结果睁大惊奇的眼睛凝视着他。他不就是刚才还在幸福宫的那位姑娘吗？那么他妹妹伊格巴尔王子一见到他就兴高采烈地迎上前去，情不自禁地拥抱他，亲热地说，瓦迪亚妹妹，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这一切太神奇了。法德勒惊奇不已。瓦迪亚妹妹，伊格巴尔王子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到处找你却不见你的踪影， 大家几乎都失望了。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都经历了什么遭遇？是这样的，瓦迪亚公主说，在一个月色如洗的夜晚，我正安睡在海边春宫的花园里，我似乎睡得很沉，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醒来。当我醒来时，惊奇地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有一群陌生的人围在我身边，他们头缠白头巾，留着胡须，身着白色上衣，只顾上下打量我。见我惊诧不解，一位长者对我说，姑娘，别害怕，别难过，你要知道你交了好运了，我们伟大的印度王马尔穆斯九久闻你的芳名，要娶你为妻，但你父亲却决然拒绝，不得已，马尔穆斯国王便命我们将你劫持到此，你将在我国安居乐业，颐享天年。我央求他们放我回到父亲身边，却无人理睬，我只好绞尽脑汁，设法尽快摆脱这一厄运。那群陌生人把我带到一艘船上，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两天，第二天一早来到一个海岛边，大家上岸休息。这些人一来到岛上就分散开来，到海岛各处转悠去了。我独自一人待在海边，心里总想方设法的逃跑。趁人们不备，我悄悄爬到一棵大树上，由于太疲惫了，便在浓密的树叶间沉沉睡去。待我醒来，仍不见那些人的踪影。我在树上又躲了一天一夜，周围仍不见人影。我放心大胆地从树上下来，小心翼翼地在海岛上摸索前进，穿过密密的森林，最后来到幸福宫。接着他讲述了与法德勒王子所说的完全相同的经历。原来那些劫持他的人无一不为贪心所害，已无法回到印度向国王请功领赏了。后来他继续说，我觉得很累，就想上床休息，这时我发现床上写着一行字，你要耐心等待，将有一位名叫法德勒的王子前来救你，并和你一起回到祖国。这样我就放心的睡去，直到法德勒王子到来。听了公主的叙述，大家这才知道了她的经历。从此两对王子公主相敬如宾，过从甚密。不久，伊格巴尔王子娶了法德勒王子的妹妹为妻，法德勒王子娶了伊格巴尔王子的妹妹为妻，两对夫妻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公正治国，睦邻相处。小朋友们，第31集《同城的故事》就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